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15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16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5号多云到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稍后的时间呢为您开通。好的，那么经常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周四为大家安排的是电视问政的广播版。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问政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商住楼电梯频繁停运，15年老旧设备引担忧。
你干什么？15楼，高层的15楼，人爬也是有一天老年人爬上去。
花果山大道两侧缺乏菜市场，居民盼早日规划建设。
大概就是以后边一个些那么新华那个一个菜场，很小的，买菜确实不方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有市民反映，市开发区中营街道五阳社区9和3期商住楼的电梯频繁出现问题，暴露出老旧电梯设备的安全隐患，引发了周边商户和居民的不满。
记者来到9和3期商住楼，看到楼内共2部电梯，其中一部为观光电梯。当记者乘坐观光电梯上行时，轿厢突然剧烈抖动，随后恢复正常。一位外卖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电梯时常停运，送单超时风险太高，他们现在都尽量避开这栋楼。
所以我们有时候接这个外卖都不敢接，他有时候就一个电梯很麻烦了。
楼内经营宾馆的孙先生告诉记者，电梯问题已严重影响生意，客人经常被困电梯，投诉不断，自己住在楼上都尽量不坐电梯。
你现在物业拿出来应急的办法是换新的还是维修？你的楼上楼下都是很多的业主啊，还有做生意的人啊，客人啊，你就上下班的时候人家不得了，那么多人。
该小区电梯维修人员表示，电梯已使用15年，许多零件严重老化，尤其是液引机和控制系统，加之夏季高温天气更容易发生故障。
商务楼相对于一般小区来说，它这个运行人多，然后那个就是频率也高，电梯就是常见的什么接触器啊，或者一些那个变频器啊，它一旦模块里面有些东西它驱动超过一定年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功能性下降，什么钢丝绳还有那个液引轮都会达到一定年限，都需要进行更换。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赵女士解释，物业去年接手后已启动电梯更换程序，但因2024年刚完成大修，根据规定需间隔一定年限才能申请更换。
我们物业刚开始的时候是给大家，然后是换电梯，然后大家所有人也都签过字了，然后我们都已经招投标好，然后选好电梯了，但是在维修基金申请那边说是去年这个电梯刚大修过，所以不能换，然后就该修的地方修完之后电梯开始运行。
面对近期高温导致的频繁停运，物业采取了加装空调、放置冰块和风扇等降温措施。
这两天高温比较强嘛，然后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空调 全部全家族，然后修完，然后整好之后拿上空调导风道直接到那个机房，还不管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把窗户全挡起来。另外的话，然后还是不管用，然后我们就专门买的盆儿，然后又买的冰块，这两天稍微会好一点。我们肯定是尽量的想的是能换咱们就换，然后实在不行的话，然后我们下一步计划就是每天冰块，就是只要是高温天气，然后每天冰块这边一直保持着。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采购的风扇。
电梯作为高层建筑的生命线，其安全直接关系民生，物业应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维护，同时与主管部门就电梯维修更换事项保持对接，确保电梯运行平稳安全。毕竟保障居民安全与商户权益容不得丝毫侥幸。市区花果山大道作为城市的重要交通干道，周边区域近年来发展迅速，人口不断增加，但菜市场的建设却相对滞后，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我们这边是永泰三地、金国际还金秋巷三栋楼嘞，三个小区嘞。
嗯，
三个小区就是一后边一个些那么新华那个一个菜场。
嗯，
很小嘞，买菜确实不方便，而且里面菜品种也不多，菜也很贵。
韩先生家住市区金鹰秋风苑小区，近日他打来热线反映小区周边菜市场较少、购物不便的问题。韩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存在？记者首先来到了金鹰秋风苑小区进行调查。
附近有什么菜市场你知道吗？
好像有一个新华苑菜市场嘛，但是听说价格比较贵一点。
你们都不去买是吗？
很少，但是也希望离这个金鹰近一点的地方有个菜市场嘛。
你们现在这个菜市场购物不太方便吗？
很远很远啊。
在哪儿啊？
在好像新华苑菜市场那个六七的东面嘛。对于周围的云台山地和金鹰周围的小区来说，路程还是远了。
你们这个大约去了多长时间啊？
骑电动车也得十分钟左右嘞。
记者调查了解到，金鹰秋风苑小区和云台山地小区的业主们一般都到金鹰秋风苑小区对面的宝珍华龙仓买菜，稍远处还有一家新华苑菜市场，但业主们表示这个菜场的规模较小，菜价也较高。
菜市场不就一个嘛，新华菜市场。然后那个它的菜价比较高。因为我上班不是在那个大润发那边嘛。然后那边的菜价相对要好一些。这边菜价比较高。但是就是说选择性不大。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花果山大道西侧的金鹰国际花园小区。这个小区里有三四家小超市，超市里售卖蔬菜水果和少量生鲜肉类。记者走进一家超市，发现售卖的蔬菜不少都蔫了，看起来不太新鲜，很多货柜都已经空了。
你们到哪边买菜啊？
新华苑。
去那边方不方便？
方便也差不多吧，它有时候贵吧，有时候价格有点偏贵。
价格偏贵
哈，而且就是他那个菜，他过期了。
过期了哈。
不要昨天菜，今天卖。
同样，花果山大道以西、万达以东的四季金辉小区业主们也表示，附近没有菜市场，四季金辉一期业主一般都到小区对面的果蔬店或者万达广场的超市里买菜。不少住在东区的市民表示，由于买菜购物不便，他们常常周末开车到市区的大菜场集中采购。
他们星期天买回来，然后要不就到万达去，要不就到远一点那个菜场去。
远一点哪个菜场啊？
那边他们开车一带我去。好像有点远。
7月30号，连云港市商务局上线正风热线，对市民关心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事实上我们在2024年就已经和金鹰职业公司进行了协商，那么计划呢在金鹰的5号地块北侧建设一个2000平米的标准化菜市场，那么这个方案呢设计方案也已经完成，那么应该是在近2年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对于四季金辉小区群众买菜不方便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在考虑在四季金辉一期的东南侧南边幼儿园南边大概几百米啊有一个商务商贸用地，这个呢大概是5公顷， 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市自然资源局来对接，那么计划呢，把它纳入到商业网点的建设规划中来。计划呢，在这里建设一个邻里中心，配套一个标准菜市场建设，来方便周围的群众。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丰航丰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记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丰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丰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丰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丰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你开通。您有什么这个问题想，或者是有哪些合理化的建议，想向我们正丰热线来反馈的话，都可以来这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内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刚才为您介绍了我们的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啊，下周三上线单位两家，一个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还有是连云港市港口集团，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丰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关注。好，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的政策发布的环节。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是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我们连云港市明确2025年度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工作。我们发改委的发布呢，是对于年度的重点工作呢做了一个明示啊，其中呢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提高市民化的质量，在这个条款当中呢，它是这么进行阐述的，说要放宽城镇落户的条件，农业转移的人口可以凭自有租住房屋产权证明来落户。另外，优化提升十个标准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兜底帮扶1500名困难群体就业，推动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的范围，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是第一个条款，提高市民化的一个质量啊。其中呢第一句话就是放宽城镇的落户条件，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凭自有的房屋产权证明落户，或者是租住房屋的产权证明落户。那第二条款是提升县域城镇化的水平，其中呢做了这样的描述，说引导各县区集中发展一个优势主导产业集群和一个潜力突破产业集群，强化产业发展人才的支撑，开展高校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5000人次以上，推进东海县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支持重点中心镇和经济发达镇特色发展，新改扩建4所学校，推动县级公立综合医院全部转设为3级。第三条款是优化城市的功能品质，其中呢描述的是这样的，有序推进城市的更新，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项目20个以上，改造老旧燃气管网64公里，建成运行毛口水厂的3期项目，建设智慧停车1张网，稳步推进共享停车。另外，新建2处乐享园林活动空间，嵌入式建设12处运动休闲场地设施。我记得体育部门来上线的时候，我们上周呢是体育局来上线的时候，本周呢体育局来上线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市民提出来，就是所在生活区域内的运动休闲场地呢比较少啊，希望呢体育部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规划部门呢，能够针对我们市民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的场所来设立我们的用这个运动的休闲场地。那其实我们政府是有规划的，在发改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就提出了我们年度要嵌入式，就是本年度啊，要嵌入式的建设12处运动休闲场地建设。最后一条款呢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发展，它是来这么描述的，说要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治理，要改造户册40000户，供水管网70公里，新建农村生态河道220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200公里，桥梁10座，新建省级的绿美村庄24个，建成省级的特色的田园乡村、和美乡村45个以上，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到这个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呢，具体的它的这个建设的或者是改造的条目，其中提到了供水管网，也就是说今年年度内要完成农村的供水管网70公里的建设，其实呢，我们想这个是这个和听众朋友交流的是，因为农村的供水管网的建设呢，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而且呢，据我们了解，有些村镇呢，它是有一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有的乡镇呢，它是没有实行的，在建设的时候，在做这个供水管网建设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百分比，比如说我要完成今年我要完成50%，明年我完成剩下的60%，它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个局限性哈，那逐步的哈，这供水管网的建设它是逐步的推进，逐步的来进行完善，但是我们发现在日常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农民朋友没有认识到这个供水管网建设的重要性，所以呢，最开始呢，他可能是抱着这种怀疑的，或者是质疑的，甚至拒绝的态度，来拒绝村里对他实施这个供水管网的建设和铺设。当他发现啊，这个第一批的供水管网建设结束，因为他自己没有拒绝啊，来拒绝加入，他发现邻居这个周围的邻居这个供水管网加入之后呢，用水非常方便，他就又后悔了，然后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看供水管网我们村的这个自来水改造，然后呢我没有改造成，后来经我们了解，原来是在最开始的自来水改造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拒绝接入他们家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拒绝了这个加入这个全村的自来水改造工程，后来又反悔了，但是呢本期就是他那一个阶段的自来水管网的建设工程结束了，结束之后就不可能为你一家单独的再进行改造，因为政府对当时的自来水改造的工程呢，它是比如说这个工程结束了，那么资金也就用完了，不可能再另外拨付给个体拨付资金，重新的再进入改造好的 自来水管网，所以呢他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就提出这样的告诉啊，就觉得不合理哈、啊、后来经过我们了解来发现，最开始的自来水改造他没有加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提一个醒哈、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个这个村民朋友，如果发现你所在的村在进行供水管网的建设，包括啊这个污水治理的这样的改造，一定要积极的参加，一定要积极的加入啊！这个呢，一般情况下政府呢，这出资是大头的，有可能啊，比如说入户的管材可能是需要你自己自费，有的是不需要的，有的是需要自己自费的，这个看我们的规划，我们整体工程的规划。如果发现你们村里在推进这个污水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啊，一定要积极的加入其中啊，千万不要留有遗憾，因为这次改造完之后，下次在什么时候改造就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好，所以呢我们就多说几句。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发改委的官网的介绍，就是我们港城的省市民生实事年度投资实现了双过半啊。那其实呢，记者是在8月11号从发改委获悉的这个消息。今年以来啊，我市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筹盼，坚持呢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高效的推进省市民生实事。截止到6月底，省市民生实事分别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2.7%和59%，总体实现了时间过半和任务过半。其中呢，教育和就业惠民全面的提升。记者在市发改委获悉啊，记者呢在从这个发改委获悉，连云港市开发区呢就坚持了产业加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先后引进了新海高级中学、新海初级中学、苍梧小学，是机关幼儿园，覆盖了高中、初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全学段的港城知名教育品牌。市开发区呢在教育惠民上推进了一系列的建设工程，可以说有效的推动了港城的教育资源的扩优和提质。那今年来呀、啊，我市为4785间中小学教室安装了空调。另外，评审认定连云港的低空经济、山海制造、还有粮油食品、人工智能应用等产教联合体一共是12个，全市公安自建探头升级改造完成了330处，让孩子上学的路上更加安全。与此同时，我市呢还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展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7个标准化家门口的就业服站，累计开发青年就业的间隙岗位6817个，同时帮扶了城镇失业人员就业1.59万人，全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5769人，开展招聘活动280场次，发布岗位22万个次，支持自主创业5895人，并重点围绕小麦冬春田间管理、菜篮子产品供给和宜居宜美和美乡村建设，帮助农民群众长技能、增本领、强素质，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截至到6月底，完成培训4089人。除此之外，卫生惠民、养老惠民也让港城的市民看病和家门口养老更便捷了。今年的上半年，我市推进了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推进了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布局的均衡，优化了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的机制，实施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了城市医疗资源向县级的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 开展慢性病筛查 3.2 万人，蓄时开展了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已经为 1.4 万名适龄女生完成第一剂次的 HPV 疫苗的接种任务，为 11.3 万名适龄妇女完成了两癌免费的筛查，及时的更新目录库，保障恶性肿瘤等大病的患者，关注大病人群，为16000余人提供了大病医疗保险待遇，跟踪大病待遇的赔付情况，确保及时到位。另外，睦邻点全部完成选址，完成方案设计56个，完工7个，正在施工15个。驻餐点全部完成选址，目前投入运营12个，民政认定挂牌7个，完工待运营的8个，正在施工17个。护理员培训已经开展了5期，培训人员420人，其中123人取得了初级证书。北京时间的9:27，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丹阳为您主持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 现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今天是周四，稍后9:40为您安排的是残疾人之声。我们将就我们的会残和助残的相关的政策呢，给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呢来进行介绍，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当然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会为我们的残友开放，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需要我们和残联联系来了解的，您呢也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 854-61350。我们知道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民生工作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养老服务。那养老服务工作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提质过程当中。那为了提升全市的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地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连云港市民政局也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公开了连云港市养老服务领域投诉举报的专线电话和电子信箱。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如果您发现连云港市的养老服务领域存在资金发放使用、养老服务机构监督、老年人权益维护、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有问题，以及呢需要改进啊，您呢都可以通过专线电话向连云港市民政局联系，只要在工作日内拨通电话就可以了，号码是0518-855-73818 855-73818啊，节假日除外，工作日时间拨打。好，这是我们的养老服务领域的投诉举报的专线啊，也可以提供建议。好，电话呢是0518-855-73818 855-73818。现在呢正好是毕业季，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人社部门呢也开通了很多的招聘现场，然后呢给我们的毕业生也提供了很多的岗位。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们，你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避一些陷阱啊。近日呢一名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就向人社部门呢咨询，说他在一家企业处于试用期，企业说试用期呢不用交社保，他就有所怀疑，不知道政策是怎么来规定的，试用期社保是不是不用交啊？然后实习期间的社保到底交不交，公司说呢给现金补贴，不交社保更划算啊，所以呢他对此呢就有所疑问啊。 人社部门啊，也是在自己的官方平台上也给大家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规避一些陷阱。人社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说，试用期呢包含在劳动合同的期限内，也就是说，从你签订合同的那一天，职工和公司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另外，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公司必须从用工之日起30天内办社保，试用期不交社保是不合法的。那实习期啊，交社保是不是是否是应该交社保呢？人社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个是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全日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实习，身份仍然是在校学生，不算就业人员，就不属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而对于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技工院校、中高等职业学校，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统一集中安排学期性的顶岗实习的学生，签订三方协议之后，可以参加实习生的工伤保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给我们的毕业生啊提个醒，如果他说你在试用期内不给你交社保啊，这是他们如果这个用人的单位说这是国家规定，那么你就要知道了，这个不是国家规定。国家规定，只要你实习跟对方签订了合同，你就是属于在签订合同那一天开始，就和公司呢就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所以呢，这公司就是应该给您交社保的。另外，实习期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要看你的身份，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身份的话，那么这个呢就只能就不能给你交社保了。如果是学生身份，就是不能交社保。但是对于技工院校和中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然后根据法律规定和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和学校单位签订三方协议，这个呢是应该参加的是实习生的工伤保险。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那么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我们上周的残疾人之声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残疾学生和残疾家庭学生的这个教育助学类的相关的政策。我们再来给回顾一下，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啊，就是充分的了解，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个党和政府啊，扶残惠残，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这个惠残助残的政策呢非常多。内容也很多，条款也很多，让我们的残疾朋友啊全部都了解和获知呢，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这个途径呢，第一，我们是通过残疾人之声这个平台，因为残疾人之声也是我们连云港市残联委托我们广播电台，然后呢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扶残和惠残的政策的一个宣讲和宣传它的目的呢，就是残联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护残的政策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宣传，让更多的残疾朋友都了解，都能够及时的申请或者是及时的享受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残疾人之声开办的一个目的哈。我们也感谢市残联。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扶残惠残的政策呢又特别的繁杂我们就是逐项给您介绍，但是可能大家去理解和领悟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这样反复的介绍和推荐，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这样呢也能够让能够享受到政策的朋友能够应享尽享。 好，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关于教育助学类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残疾人大学生，残疾人大学生的一次性的奖励。啊，这个政策文件呢是联残发2009/20号文。如果想搜索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搜索文件的朋友，你就去搜索联残发（括号2009/20号文）啊，联残发2009/20号文啊。关于残疾大学生一次性奖励呢，它实施的范围是全市，然后呢，救助的对象和条件是这么规定的：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的高等院校的残疾大学生，包括大专及以上学历，另外也包括高职，啊，是这样的一个条件。补贴的标准是当年录取的残疾大学生给予一次性的奖励，啊，给予一次性的奖励。大专包括高职2000元，大学本科是3000元。如果你是参加的是成人高考和最学考试，那么取得毕业证之后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一次性的奖励的。就是残疾人大学生，残疾人大学生如果你参加的是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也是取得毕业证之后也是可以去这个申请这个一次性的奖励的。另外，对于当年统招录取的研究生的残疾人，给予一次性的奖励，给予一次性的奖励，奖励的标准是5000元啊，奖励的标准是5000元。那么，非统招生，也就是说是指成人的教育，这个也是需要取得毕业证之后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是5000块钱的奖励。办理地点在哪儿呢？在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残联窗口，各县区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残联窗口啊，您别到人社窗口，也不要到民政窗口，您到残联窗口去申请。申请什么呢？申请残疾人大学生一次性的奖励，只要符合条件，您都可以去申请。而且呢，这个是请您记住有个关键词啊，这个是当年录取的。那你今年申请，那就是我们今年2025年被录取的残疾大学生啊，就去可以申请这个国家给予你的一次性的奖励了啊。大专高职是2000，大学本科是3000，研究生呢是5000块钱啊，5000块钱。你看，不了解这个政策的，您是如果没有申请，那您这个钱就没有领到啊。那明年了，明年如果您没领到的话，那就不属于应届了，就不属于当年录取的，所以呢，这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政策啊。我们在这里广而告之啊，离开学的时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符合条件的我们的残疾人大学生，考上的准大学生或者是准研究生啊，请您知道了解这个政策之后呢，然后马上到乡镇呐、街道办事处的残联窗口去申请办理。另外呢，残疾学生呢，他还有一个教育补贴啊，他就不仅仅当年考上这个大专以上的啊，这个本科以上的研究生的啊，这个学生可以获得一次性奖励。你在入学的过程当中啊，符合条件还可以拿到这个日常的这个补贴。首先呢，他这个政策文件呢叫苏残发2010/60号文，苏残发2010/60号文啊。它实施的范围也是全市，补贴的对象和条件是这样的啊，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高中阶段学生证的有高中阶段学生证的全日制的在校残疾学生，这个包含特教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前三年的高等职业学校前三年的学生，然后呢，本市生源全日制的高等院校啊，有这个学生证的 大学在读的残疾学生，包含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补贴的标准是高中阶段每个学生每学年补贴是1000元，高校每个学生每学年是1500元。办理的地点呢，也是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残联窗口，同样各县区街道残联啊、街道办事处的残联窗口去办理。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残疾人大学生获得的一次性的奖励，还有我们每年的残疾学生的教育补贴之外呢，还有一项内容是关于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的教育补贴啊，就是说这个呢是针对的是贫困残疾人家庭，那学生呢没有残疾证也可以，但是只要你是所在的家庭是贫困残疾人家庭，这个呢也是可以获得教育助学补贴的啊。它的政策文件是联残发2015/18号文，联残发2015/18号文，补贴对象呢是本市户籍父母一方持有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也就是说低保家庭，和享受重残生活救助的家庭啊，也就是享受重残生活救助的拿重残生活补贴的家庭子女，也都是可以去申请的。是这样的，补贴的标准是高中阶段和同等教育阶段每个学生每人1000元，然后呢全日制的在校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每个人每年1500元啊。而对于非统招的、国家承认学历的、取得学历证书的、承认教育自学考试，参照的是连云港市奖励残疾人大学生暂行办法去执行。同样，办理地点在各乡镇的各县区乡镇的街道办事处残联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就是指学生呢不是残疾学生，但是所在的家庭呢是低保家庭，而且父母一方有残疾人证，或者是这个父母一方有残疾人证享受重残生活救助的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的子女，那么在入学也是去可以申请这个教育补贴的，叫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补贴啊。文件叫联残发2015/18号文，联残发2015/18号文。最后一项教育补贴的内容是关于残疾人开放教育补贴，就是说我们的持有残疾人证的朋友要参加我们的开放教育的话，学费是全免的，只需要缴纳500块钱的书本费，其他的经费都由市残联来补贴，这个办理地点也是各先区残联前去报名就可以了。它也是有补贴的条件的啊，补贴条件是专科报名必须要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及以上的学历啊，本科的报名必须要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以上的学历，然后呢，面向全市所有有残疾人证，而且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这个呢是有条件的，就是说，第一呢，你有残疾证；第二呢，你要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呢，招收部分残疾人家庭子女，包含配偶、父母。残疾人工作者和愿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志愿者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开放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只需要缴纳500元的书本费，其他的经费都有市残联补贴，所以您报名或者是办理也是到各先区残联去办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残疾儿童的学前的教育补贴啊，这个呢叫联残发2018/69号文件，联残发2018/69号文件，实施的范围是全市，然后呢补贴的对象和条件是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年龄呢在3到7周岁，并且呢在公办民办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啊，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补贴标准是按就读的幼儿园收费标准进行全额补助，最高不超过每人每学年6000元啊，办理的地点也是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残联窗口去申请办理啊，补贴对象我再重申一下啊，一个是本市户籍， 然后呢有残疾人证啊，因为这个文件的名称叫做连云港市市区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阳光助学实施办法啊，全称这文件全称叫连云港市市区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阳光助学实施办法。补贴的对象呢，救助的对象是有本市户籍，有残疾人证，年龄呢在三到七周岁，并且呢在公办民办幼儿园啊，民办幼儿园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去接受学前教育的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啊，首先是贫困家庭，然后呢补贴最高不超过每人每学年6000元啊，办理地点也是在各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残联窗口去申请办理。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残疾人之声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的也是为您开通了，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啊，也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这两部电话。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和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人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满面，不要神的 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我们在8月7号接到了一位陆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呢，手机尾号是5951的，他是海州区人，向我们反映关于这个辅具的问题啊，说收到的辅具呢质量有问题，然后呢这个申请了这个听书机啊，听书机，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啊，还是他最终的诉求说，还是希望咱们的残联的这个辅具呢能够提高质量，把好质量关，然后呢也能够监督好这个厂家，因为这个辅具都是由厂家生产厂家来制作的，希望残联呢能够做好这个监督的管理的工作啊，这个不要让厂家呢制作这个质量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辅具啊，交给咱们残疾朋友。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转给了市残联，市残联呢今天刚刚给我们做了回复，说已经和投诉人沟通了，然后呢对于他的这个听书机说反映的声音小，经常收不到，质量有问题，说已经给他申请退货了，已经在走流程，在申请退货。辅具问题呢已经和厂家沟通啊，要求厂家提高产品质量，这个投诉人也表示满意啊。好，关于辅具申请，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各县区的涉及到辅具申请的工作电话我们在这里广而告之，希望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记录一下我们残联的各县区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就是涉及到辅具申请啊或者是辅具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和各县区残联联系。东海县的电话是8729-0013啊，8729-0013。灌云县的辅具中心的电话是8070-6205 8070-6205。灌南县的电话是8389-2012 8389-2012。盖渝区的电话是8063-8266 8063-8266。海州区电话是8308-3072 8308-3072。连云区的电话是8188-8067 8188-8067。开发区的电话是8588-1056 8588-1056。徐汇新区电话是8225290 8225290。云台山景区电话是8609-5605 8609-5605 8609-5605。就是我们各县区的残友朋友，如果你要想申请辅具的话，或者是想咨询有关于申请辅具的相关政策的话，您呢就可以和各县区的残联的相关部门联系啊，这个电话我们已经广而告知了。我们再快速说一下，您对照一下啊，东海县电话8729-0013 8729-0013。灌云县电话是8070-6205 8070-6205。灌南县电话8389-2012 8389-2012。盖渝区电话8063-82668063-8266。海州区电话8308-3072 8308-3072。连云区电话8188-8067 8188-8067。开发区电话8055-8588-1095 8588-1095。徐汇新区电话8225-2909 8225-2909 8225-2909。云台山景区电话86